这篇诗篇第十二篇，它的诗题是这样说，是大卫的诗歌交给灵长。那么整个诗篇有150篇，我们说分成五卷。那么第一篇到第41篇叫第一卷，这其中呢绝大部分的诗歌是大卫写的，大概有37篇标题是写的是大卫的诗歌。那大卫的诗歌在整个诗篇的150篇当中大约有一半，写名字是说他写的有73篇，另外有一两篇虽然没有写，我们认为是他写的，或者说这一篇跟另外一篇其实是连在一块儿。所以整个70几篇大卫的诗歌来讲，其中有相当一个比例，我并没有详细去计算啊，可能有将近1/3是属于哀歌。什么叫哀歌？哀歌就是你碰到环境很困难的时候，包括大卫他最初打死了哥利亚，一夜成名，然后他就做了扫罗王的战士长，但是没多久扫罗王开始嫉妒他，开始逃亡，所以他大概十四五岁就打死了哥利亚，就成名了，可能不到20岁他开始流亡，一直到30岁回来做王。所以如果问30岁做以色列的王是很得意，可是别忘记前面有10几年是流亡的。当他流亡的时候，他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人在失意的时候别人总是落井下石，井中是这个苦中这给大家就井中什么这样脑袋在糊掉，就说受苦的时候给你帮助人很少的，你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的是很多的。所以当他逃亡的时候一切的朋友都没有了。所以诗篇十二篇是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这种事情所写的呢，或者后来当他已经做王了，可是儿子亚沙龙叛变，那时候他可能60岁左右，50-60岁，他不得不离开京城耶路撒冷到处逃亡。这下落难的时候，好像原来他忠心的朋友，他的忠心的大臣也马上翻脸，所以他可以经历过人生的最高跟最低的境界。因此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就写下哀歌，哀歌。所以他整个70几篇诗篇当中有相当的比例，我大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印象，1/3到1/4是哀歌，还有些赞美的诗歌，感谢神的恩典，颂赞的诗歌，这都有，但是有哀歌。可是你要想象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拥有许许多多我们所羡慕而没有的一些恩赐才干，10几岁打死巨人哥利亚，可是他的武功是不错的，他带兵出去打仗，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他输过一次。可是最得意的人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他的音乐才华非常好，我们的诗篇很多他写的，所以他不但会写诗篇，很多圣经中有不同的地方记载，在圣殿中后来他们利未人敬拜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乐器是大卫设计的，他说是照大卫设计的乐器等等，所以大卫会制作乐器，他可能也会不但写所谓的诗歌，我们所谓的歌词的那种诗歌，他甚至可以作曲，所以他文武全才。可是再怎么厉害的人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以他当他写下哀歌的时候，历世历代我们所有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会感觉到他写哀歌的时候好像是摸到你我的心一样。因为我们当然各方面无论才华无论地位我们成就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大卫，可是像他这么一个有才华又有成就的人，他仍然有软弱的时候，当他软弱的时候他会写下哀歌。他写哀歌的时候就是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的帮助，但是当他在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却不是一种好像完全绝望好像天塌了那种绝望的那种没有盼望的诗歌，他不是，他一面在呼求神的帮助，但同时他总是会表达对神的一种信心，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我们的 我们普通的人呢，尤其基督徒来说，有些人好像很有信心，有时候你搞不清楚你是相信你自己的自信心还是对神的信心。要不然很有信心，觉得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我扛着，很有信心。这种的是还是人生经历比较少，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你发现你扛不住的时候，你才发现主啊，求你帮助我。那时候大卫的哀歌就来了，你就会想起连大卫这么一个有才华有成就的人，他也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诗篇十二篇的第一句话在原文是 Help， 救命啊，这样。那这个歌开始，我们的中文是翻译成是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把求你帮助放在第二句话哈。其实原文是第一句话，所有英文的诗歌第十二篇都是第一句话就是 Help， 你可以说救命啊，或者帮助我，就表示在绝望的时候你叫出来的第一句话一定就是救命，对不对？那你游泳快淹死的时候你会叫什么？你会讲一段岸上有人吗？什么讲那么多话，不然你只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你只有一口气，救命。大卫十二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Help， 救命。因为他在极端的困难当中，但是这首诗篇是一种我们叫做对称配列。对称配列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诗歌里面常常喜欢用这样的题材，就是一种我们用英文的说法是 ABA， 第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是对称，或者一段话是对称，中间是凸出来的。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它不仅是 ABA， 它也可以 ABCBA， C， 总而言之中间的那个是它的突出的一点。那诗篇十二篇的中间那一段就是第五第六节，那是一个对神的信心，因为耶和华知道我们的冤屈，所以他说我要起来，耶和华要兴起，然后他要把他的忠心的这些在受苦中的这些余剩的百姓安置在稳妥的地方，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第六节可以说是他的言语，也可以就是他的应许，是纯净的，是炼净过七次的，是绝对不会改变。所以这是他信心的焦点。所以整首的哀歌头尾是一个哀歌，哀哭，或者是一种无绝望中的呼求，中间的那个好像那个着力点就是一个信心。好像阿基米德这位几何学家说一句话，给我一个杠杆，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可以推动地球。要有一个支撑点，你的信心必须有个支撑点，没有支撑点，你有再大的力气再好的杠杆，你什么都推不动。因此他整个的哀歌里面，他所有哀歌都有这个特征。他所有哀歌包括前面的十一篇，后面的十三篇，我们也曾经讲过，当他在哀哭的时候，当他在呼求的时候，他总有一件事情确定的是，你是不改变的，你是有恩典，你是有慈爱的。所以像后面十三篇师母已经讲过，关于说你望着我要他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还要多久啊，好像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但是中间也是一样，第五节，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所以他在前后的那种哀求的当中，中心的信息不是哀求，中心的信息包裹起来的核心却是一个信心。所以呢，第一到第四节是他的一个呼求，他开头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还是整个世代里面都是一些不虔诚的人等等，真正的好人忠义之士不见了。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同，我们有些生长在从台湾出生长大，有些从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从香港等等，我们在不同的环境还有不同的时间点也可能不一样。那我们中间从中国大陆来的，如果你经历过文革的期间的那种批斗的话呢，当然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你真正经历过文革最严厉的时候，至少要65岁了到70岁了。因为我也算是文革时代之子啊，我进大学那一年就是大陆开始搞文革，我那时候刚进大学，文革的时候，你知道红卫兵都是找一些 中学生啊等等，然后学校后来就停课了。所以我是在同个时代，只是在海峡两岸就是了，我还不能够直接第一手感受到在海峡对岸在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事，后来读的一些东西才知道。但是我想在某个时代某个环境中，你会真正感觉到你周围的人当中虔诚的人、忠信的人没有了，人人都要防着别人，可是你的同事，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最好的朋友，隔壁的邻居，他就可能是出卖你的。你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活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不会像大卫一样发出这样的一个哀求，求主帮助？因为这世界上好像看不见忠信的人了，看不见虔诚的人了，你完全被孤立那种感觉啊。那其实在圣经中就提到过，某一些时代有的时候它整个时代的黑暗就好像这种情形一样。当然他用的一种是一种夸张的笔法，就是说虔诚人断绝了，忠信人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其实当然不是一个都没有了，对你的感觉真的是好像一个都没有了，至少在你周边你看过去的话一个都看不见了。全世界都没有了吗？那可能比较夸张，可是你的感受来讲就是没有了。像历史书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四世纪结束以后就是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就讲到撒母耳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三章第一节那句话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让你感觉到撒母耳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他说撒母耳记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耶和华不讲话？因为虔诚人、忠信的人断绝了，耶和华不讲话，没有先知了。虽然撒母耳的师父、他的养父以利是当时的祭司，他应该算是一个士师，在人民当中做裁判官的，可是耶和华不跟他讲话。所以第三章的故事就提到撒母耳那时候还是童子，是指未成年的意思，不一定是我们今天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啊。在旧约中圣经中的童子通常就是不到二十岁的，所以很可能那时候十五六岁的撒母耳。就后来第三章就提到撒母耳第一次跟接受到耶和华神直接跟他的启示，但耶和华为什么不跟他的师父以利讲呢？就偏偏要跟这个小孩子讲？因为连以利不算是虔诚人，不算忠信人。那撒母耳记第二章就提到以利两个儿子坏透了，神已经差遣先知去警告以利说，你这两个儿子你不好好管教的话呢，落在耶和华手中的话那是不得好死。以利劝了说了没效果，还是算了。所以说以利这个人在神看来就不是一个所谓的虔诚忠信的人，所以至于神找到是这个孩子撒母耳。所以那个时代是个黑暗的时代，连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没有意象，神没有话，神干脆闭口不言。黑时代险恶到一个地步，原因是什么？因为撒母耳记的时代就是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那四世纪呢是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一句话，四世纪的最后一章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中文如果王再加一点就是主了哈，以色列中没有主，心中没有主，个人任意而行。那是那个时代没有忠信人，没有虔诚人，然后每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四世纪里面就记载很多这种任意而行的故事，四世纪最后结束的两个故事都是这样的一种任意而行的。一个是一个米迦，一个人他自己就为自己家里做了一个神像，自己在家里做个祭坛，命他儿子做祭司，什么诸如此类的荒唐的事情。然后最后一段的故事是贝亚米支派的基比亚城的人有同性恋的问题，然后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妾小老婆经过那个地方， 结果半夜的时候他们要强奸那个男的，不是强奸那个女的，结果是他的妾被轮奸而死。所以这个城市简直败坏，以至于后来发生以色列内战，11个支派攻打便雅悯支派，打到最后便雅悯整个支派只剩600个男人，2万多人全死了。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时代险恶。那另外一个时代当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列王记里面提到的那个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固然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可是那个时候在北国以色列亚哈王的时代也是一样，拜巴利拜偶像一塌糊涂。所以那时候好多先知是被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杀了。所以到后来虽然在加密山上有个大的复兴，可是之后耶利米不是以利亚，他也是有一点点心情各方面的是一种挫折感的。详细我就不说了，以利亚怎么样会去想要自杀。那时候神问他说，以利亚你来这里干什么？因为他跑到那个到以色列的西乃山去了。他说，神啊，以色列中的先知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只剩下我一个，他一再的说只剩下我一个。那种感觉就是像大卫的诗篇一样，忠信的人虔诚的人都断绝了，只剩我一个。那种孤单孤立无援的感觉，是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在人生中过程中，你周围可能还是有基督徒，还是有教会，还是有朋友，可是你的心情里面，你几乎是觉得除了你以外一个都没有了。你不知道跟谁去讲，你不知道跟谁去求哭诉。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就是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那种心情。但是别忘记，整个诗歌当中的中心点不是在抱怨而已，重要的是他确信一件事情，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不改变，这一点必须成为他在哀歌当中的一个中心支撑点，否则他就会整个垮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像大卫这样一个人，有才干、有恩赐、有地位，他也是大有信心的人，不然怎么一个年幼的小孩子会打死巨人哥利亚呢？他是很有信心的。可是人的信心不足以支撑你通过人生过程中所有的考验。再有信心的人，有一个时候你也会觉得我的信心几乎失落了。信心绝对不是对你自己的自信心，是对那一位你信心的对象他的信心，知道他是不改变。然后第二节就是说，没有忠信人，没有虔诚人，然后呢，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同样我说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人人每一个人是真的每一个人吗？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是说谎的，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的。然后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第四节，因为这些人曾说，我们必然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没有人做我的主，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同时呢，很多人觉得我就是凭我这张嘴，三寸不烂之舌，中国人说的，就可以搅动天下。尤其你读那个三国演义的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哇，真是会讲话的人真的是吃香喝辣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种叫纵横家，纵横家只靠一个东西吃饭的，武不会打架，这不会都被打架的啊。文呢，他不一定写出什么文章来了，就靠一张嘴纵横。因为当时有这种一种纵一种横，就说一个是要跟秦国联合的，一个是要跟他联合起来跟秦国对抗，纵横家。张仪、苏秦这种人就靠一张嘴，哇，真的是，他会觉得靠这个嘴就可以吃饭。 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有这个大众传播媒体，也是一样，尤其在台湾哦，有些人就靠上电视那种名嘴，哇，他薪水很高哎，每一次去讲一篇，而且讲完都不会负责任的啊，这个讲话真的是随便你怎么讲，所以很有趣。有一个我跟我读台大的时候同届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也是个医生，他台大毕业以后，后来到纽约去做医生嘛，做了很多年，三十多年以后他退休了。有一次想回台湾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啊，就在台湾当医生的很多他的同学，当院长的都是。他回台湾的路程过程中，经过东京，他的飞机在东京停了一下，再从东京到台北。在东京过境的时候，大概过境时间有比较长一点，他不知道干嘛。总而言之，他在东京的时候有一个小中风。没有中风严重到不能走路不能讲话，但有小中风，他自己是医生嘛，马上知道说小中风，他马上要转机到台湾的，他就转机就到台湾，立刻进台大医院，他的同学都是院长科主任什么之类的，立刻这个特等病房就在那边休息的，反正他回台湾就看朋友嘛。那那个特等病房他有电视机看，他每天没事干，他并没有严重到那么地步了，只是给他特别待遇，所以他每天看电视，他在美国大概没看过台湾电视哈。那台湾电视就是些名嘴啊，讲东讲西，讲东讲西。可是有些事情他知道的，可能比名嘴说的还对啊，他就很生气啊，乱讲啊。结果第二次中风就在加护病房，特种病房。所以他后来病好了以后，发了一封 email 给所有他认识的朋友。回台湾千万不能看电视，尤其不能看名嘴的那种节目，看了你会跟我一样中风。我就说你在台湾看电视啊，不必用大脑，用脑筋去想，哎呦你会中风的，用小脑，不经大脑，用小脑就好了。在中国我看也差不多哈、啊。你就知道有一些人就是靠那种嘴乱讲也不负责任的。当然我不知道中国或者台湾或者世界各地哪个地方真正像大卫所经历到的，一个忠信诚实的人都没有了，每一个人都说谎，每个人都是嘴唇油滑。即使不到每一个人，但我相信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周围的人里面真正是心口如一的，说出来就算数，说了就一定是真的，否则他宁可不说的不多，肯定不多，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大概十年前左右，我不记得大概哪一年，去中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报纸，中国大陆出的报纸，忘记是什么报了，但那个报纸是上海的，而且财经新闻。哎，中间有一段消息很有意思，他说那个报社引入的一段调查是上海社科院，就是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啊，不是中央的那个中央的社科院，是上海社科院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啊，当然上海社科院调查主要是上海大上海地区了啊，不一定只是上海市。他问说谎的问题，他是问调查的民众，你说过谎吗？倒是这点倒是很诚实，98%说过。他没有为自己说谎而说谎，说没有，他说有，反正是无记名调查，90%的人说过谎。第二个，你说谎了，那你会觉得罪恶感吗？99%不会，对，他们都说过谎，说谎会说罪恶感吗？没有。第三，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从来不说谎的，你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大部分的评语是这个人脑袋有问题。所以他觉得说，说谎是家常便饭，正常的人都应该说谎的，有一个人从来不说谎，这个脑袋有问题。我一想，哇，那跟这个差不多了，诚实的人都没有了，都绝种了，每个人都是说谎的，而且每个人觉得不说谎是活不下去的。当这边说的比较更强烈一点，我能以舌头得胜，我可以靠这个嘴巴 死的说成活的，败的变成胜的。那后来回台，回了美国，哎，有一次偶然间在另外一个专门做民意调查的机构里面，哎，看到一个很类似的调查，他就不限了一个地区，直接调查美国人。你说过谎吗？我印象不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一半左右，我不记得是一半多或一半少一点，反正一半左右的人说我说过谎。那类似的问题，你说谎以后觉得怎么样啊？大部分90%几都说 awful， 说过谎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就觉得好像说了谎，就总觉得哎呀揣揣不安。第三个，如果有人从来不说谎，你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哦、oh, admire， 就是我敬仰，我羡慕， I admire， 哇，我羡慕这种人，觉得哇，这种人太好了啊！我就发现，你发现，当然我说上海的调查代表全中国吗？不一定，而且是十多年前，那现在是更好一点，比较更不好一点，我不知道。一个是美国，美国好到哪去？全部都是钱。都是很诚实的人，有一半的人左右说他说过谎，还是有一半说谎，虽然觉得心里不舒服，但说了，不见得是实际上好到哪里去。可是世上有一点很大的不一样，说了谎以后你感觉怎么样？有种是说了谎，哎呀，如果能不说谎都好，哎呀，好羡慕那个不说谎的人。另外一种人说，不说谎才怪呢，脑袋有问题就应该说谎。这问题是这个，而不是你说过谎，多少人说过谎。而且你说谎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想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的感觉周围的人，人人是说谎的，人人是心口不一的，然后甚至他们可以用自己说谎来夸口。但是第三节的最后那句话已经点出了一点点，耶和华神他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他必要剪除。所以他从这边开始，然后接下来第五第六节才是真正他信心的高潮。可是在前面第一段他的哀求的当中已经给了一点暗示，就是说虽然这些人猖狂，自称为可以靠口舌为他得胜的利器，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做好，但是神不会容许，神不会容许。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就慢慢转入第五第六节，就是他整个的一种信心的支撑点，就是对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的一种信心。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我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圣经中常常用困苦和贫穷来代表一种真正对神全心全意仰望依靠神的人。所以他的贫穷，正如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灵里贫穷的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贫穷，是灵里的贫穷，在心灵当中深知自己一无所有，深知自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独单单仰望神，这种人叫贫穷人，叫做困苦人。这种贫穷的人呢，就是说他可能实际上物质上他不一定贫穷，甚至在心灵上他也不是一个好像完全没有信心道德上一塌糊涂的那种人，事实上相反的，他可能道德非常高尚，你平常看到他的时候也知道他对神是很有信心的，可他总觉得他是灵里贫穷的人，他只能天天依靠仰望神。这种的贫穷人，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真的是物质上的贫穷的人，他只能够单单仰望神。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提到说有个穷寡妇，他只在奉献上丢几个铜板，当时罗马穷币里面最小的铜板，以我们叫美金来说，最小是一分钱，这一分钱怎么用啊？所以很多人一分钱都不用了，对，就算了，一分钱很难用的。现在是世界很多国家哈，这个通货膨胀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些什么非洲有的国家，甘比亚还是哪里，他们把那个钱做纸头啊，编织成一个篮子来卖，把那个钞票的钱等于纸张钱啊，这钱没用了， 因为他的一块钱大概等于原来的100万分之1，那种钱如果用美金算是大概1分钱的1%，可能指头还比这个价钱还有用。问题是物质贫穷的人他只能单单仰望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他所丢的这几个小铜板是他所有的一切，把连这么一点点都奉献了，那还有什么？那就是一无所有。所以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财主丢在奉献箱子千千万万的钱更多。因为比例上来讲，财主再丢多少钱，他可能他挣的钱的1/10%、1%，他还有很多钱可以花。穷寡妇是一无所有，只剩下小个小铜板，把它丢下去了。这叫做物质上的贫穷，却是信心上的富足的人。他单单仰望神，他也相信神能够供应。所以耶和华说，因为有这样的人，这种困苦人和贫穷人，他们的冤屈，他们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所以因此困苦人贫穷人所代表的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可以说是那种忠心的渔民。我们在谈先知书的时候一再提到剩余的剩下的这些渔民，他们是忠心的。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人都是在说谎夸大心口不一的时候，那少数的虔诚人和忠信人就叫做渔民，余剩下的渔民。耶和华说为了这些渔民，我要起来，我要开始好像伸张正义，神要开始施展他的作为。所以在先知书以赛亚书33章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之下神也用这样的话，就是耶和华说我要起来在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那时候就提到整个的荒凉了，但是那时候神要起来。所以神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才施展他的作为，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对自己还有一点信心的时候，神有时候就采取这个策略，由你去看你有多大本事，你就给我显出来，一直到你所有的本事都用完了，就发现神啊求你帮助我，我没办法了，神那时候才开始做事。不然神不要跟你做的事情，然后你又好像抢功，对吧？这是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所以基甸出去打仗的时候，米甸的军队是20-30万，因为你看他最后打完的时候还剩多少人就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米甸好不容易召集了3万的部队，耶和华说太多了，免得到时候你们打赢的时候靠你们靠3万，太多，那些胆怯的回家去，什么什么的要想回家回家回家，一走走2万，3万人已经不多了，3万对30万是10:1，一走走2万是1万，1万对30万那怎么打呀？耶和华说还是太多，就在水边试验一下，什么用手捧着水像狗舔的，有些人就整个累瘫了就瘫下水里去喝的，300个是手捧着水像狗舔水一样，这300个，很多人在研究是这300个人哪一点特别好，很警醒，水是这样喝的，那以后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喝水都要这样喝了，就是因为少数人是这样，神只要少数人意识在这里了，他做了什么事不重要，所以1万的人遣散只剩300个，就用300个打30万。神做事的方法很特别，当你觉得有能力的时候，神有时候就由你去，如果我不与你同在，看你有多大本事，能做你就做吧，做到最后你说没有了，我完全一无所靠，只能单单依靠你的时候，神才说好，现在我要开始起来做事。所以当神开始兴起的时候，往往就是环境最险恶，就像大卫一样，已经虔诚人断绝了，忠信人没有了，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耶和华说现在就是我的时刻，像做事的时候他要起来，他要把困苦人贫穷人安置在他所切慕的这种稳妥的地方，是一种真正在主里有平安的地方。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他这个言语在说什么？是整个圣经吗？当然也包括在内，但直接的来说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就是第5节 耶和华的应许，说我要起来了，我要把这些虔诚人、这些贫穷人、困苦人安置在温妥的地方，这句话或者说这句应许，他的应许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们曾经在讲先知书也提到过炼银子的这个比喻，就是因为银子在古代的银子当然不是那么纯的，有很多杂质，所以他要炼银的时候加热融化，然后把杂质一片一片一点一点的拿掉，最后变成纯银。他说耶和华的话语如同银子，是炼尽过七次的纯银。意思说世人的话是谎言，是夸大的，神的话是相对的，神的话是纯净的，而且是绝对真实的，不含任何杂质的，就用这个来相对。因此神的应许它必然会实现，必然实现，不像人所说的夸大不实的话，那神的话是一定应许的。所以这一点成为整个诗篇十二篇这个哀歌当中的一个中心焦点，也成为大卫整个信心所依靠的地方。然后到最后第七到第八节的时候，我说他这个交错配列或者说对称配列这种安排法，就是第七第八节是回应前面第一到第四节那种哀歌的那种呼求，但是他也有个连续性，就第七节的前半，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这所说的是第五第六节，你应许要把这些困苦人、贫穷人、忠信的人安置在一个稳妥之地，所以你会保护他们，你会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我们的和合本是用希伯来文的马索拉译本的用法，就是用他们，但是在希腊文的七十式译本，这个他们是翻译作你们，你们。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读英文版的话，那个新国际版 NIV 的话也是翻译成你们，还有中文的新译本也用你们，但你们我们你们跟他们差别不多，所说的都是同一种人，就是忠信人、虔诚人，就是前面的困苦人和贫穷人，只是作诗的人他是把自己跟这些忠信、虔诚、困苦、贫穷人连在一起，或者作为第三者来说，神啊你一定会保护他们的，这种忠信虔诚人。当然用我们的意思就是大卫自己也被列来困苦人、贫穷人，因为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只能依靠你，单单仰望你，所以用我们。那当然到底应该用我们或他们没有一定的定论，所以我说新国际版跟中文新译本采用希腊文的翻译法，翻译成我们，你必保护我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那因此就是这个诗人写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把神的应许直接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当然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诗篇有一个很大的特别，是没有用过一个字，就是我，单数的我，所以这个不是个人的哀歌，这是一种集体的哀歌，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它代表着大卫代表着一群忠信虔诚的人，但是在困苦和患难中。所以用我们的话，可能有个我个人会倾向于喜欢用我们，把大卫把自己放在这一群受苦患难中的人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对神表达对神的信心，你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你一定会保佑我们脱离，永远脱离这个世代这些说谎夸大的这群恶人。然后最后一句话，下流人在世人中高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如果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卑鄙小人在世人中升高的时候，就有恶人到处横行。那中国现在在抓贪官，对不对？那当年谁谁谁得志的时候，哇，用一批人，对不对？现在改朝换代了，把一点换掉，但不要太高兴，可能隔一阵子那些换上去的人又要一样贪官。但是中古今中外的历史好像总是如此，总是如此，卑鄙小人得志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批一样的卑鄙无耻的人上去，那猎人就很猖狂。那那个时候情况会怎么办？往往真正的公正、忠信、正义的人呢，退隐江湖， 中国历史太多这种情形了，所以我不必多说，你们可以联想得到很多很多时代的时候，当时代太黑暗的时候，真正的正义的人是不得不退缩的，或者好像消失掉了。所以你会觉得忠信的人没有了，前程的断绝了，是真的都没有了吗？不一定，这人隐退江湖，退隐山林，就这样子了。不是这种人都死了，或者都变节了，有些人没有变节，只是隐退了。所以最后一节第八节其实是回应第一节，因为下流的人在世人中升高，恶人到处横行，所以我就觉得虔诚人断绝了，忠信人没有了。但虽然是回应第一节，整个的中心的焦点可以说五六甚至第七节是他整个信心的焦点。所以呢，整个属灵的一些原则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当时代很恶劣的时候，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因为觉得很孤立，孤立的时候人就会变成自怜，就觉得好可怜，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神把我当孤儿一样把我扔在这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就会非常的自我中心的想到说只有我一个。所以即使先知以利亚这位性烈如火的先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刚刚加密山上大复兴结束，他会求死，这个反差很大哈。加密山上的时候，你看火下来了，火下来以后雨就下来了，三年六个月的没有下的雨哗下来了，看起来是很得势的时候，一夜之间第二天也许别说要杀他，他不要活了，他到西乃山去了，神啊你取我的性命吧，我杀我自己还不行，那你杀我好了，怎么了？只剩下我一个，只剩下我一个。但是感谢主，列王记上十九章神就对他说话了，神当然没有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来责备他，但是在耶和华对他说话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我会告诉你，耶户做王以后，他会把亚哈全家包括耶洗别通给我宰了，所以耶洗别说要杀你，我告诉你这事情在我手上，放心，你去高耶户做王，他会执行我要他做的事情。另外高了一个哈薛做王，然后他说逃避耶户的刀的就会死在哈薛手下， OK， 所以亚哈全家的人包括耶洗别所有的人都在我手中。可是他讲完所有的话以后，耶和华讲的最后一句话，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那看你的口气怎么样讲，如果口气用比较强一点说，以利亚别太自高自大啊，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啊，七千个跟你一样的，你只是在台前镁光灯下的以利亚，还有幕后看不见的无名的忠心的人七千个，你少臭美了你你可以用这种口吻来讲。另外一种的想法呢，也可以用比较柔和一点安慰的话，耶利亚，以利亚，我知道你觉得很孤单，但前面他有提到过说你去高以利沙做你的门徒，你该叫人接棒人了，同时他也是成为不但是你的门徒，是你的接班人，同时是你的同伴，不然你一个人你真的会觉得一无所有。但除了以利沙作为你的门徒，还有七千个，还有七千个，不是只有你一个，你不要在孤单的过程中以至于灰心丧志。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是个提醒和勉励，提醒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你的确在镁光灯之下，所有人眼光都看着你，另外有七千个人可能是默默的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忠心的跟你一样，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未曾妥协，未曾屈服，他们都是忠心的渔民。所以在每个时候， 当我们自己觉得软弱孤单，然后觉得没有人理解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还有7000个人。那7000也是个象征性的数字了，就是有还有一些虽然在全世界的人口当中是少数，但是绝对是千千万万的7000人，他们是一样的中心。就是免得我们自己过分于自我中心的时候，难免我们就会觉得软弱无助，会显得自怜。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一个教会的女传道，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是台湾华神毕业的，刚刚神学院毕业，在我们教会侍奉了几年，然后因为刚刚出来侍奉嘛，难免就很多的压力啦、困难啦，然后有一天她就回台北到华神找当时的林道亮院长哭诉，就跟他就是讲他侍奉当中的这个压力啊，然后这被人家误解了，然后要怎么样啊，讲啊讲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了1-2个小时，林道院长就一直听着，一句话都没说。讲到最后，这女传道就说：“院长，跟你都哭了1-2个小时了，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呢？至少给我一句话吧。”啊，真的，林院长就是给他一句话：“姐妹啊，不要自怜，回去吧。”一句话就打发，就一句话。自怜，他一上车回家，他说沿路一直哭一直哭，院长说我自怜，我看他哭诉说谁冤枉我谁委屈，哎呦，讲了半天他说我自怜。1个多小时的巴士到了我们在新竹嘛，他一下车，他下车那一刹那，好像是那一刹那，夸张的说法，总而言之下车的时候就想起来，对啊，我就是自怜，就是自怜，然后眼泪就收起来，终止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继续侍奉了。林院长，老院长，一方面江湖经验很多，第二方面有时候讲话是很有点不太留情哈，好像一点安慰的话都没有，嘣一句话就来了，你在自怜，但一句话就刺中要害，不必多说一句话。但这个姐妹也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了，他能够把这句话，虽然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沿路一直哭一直不服气说院长怎么说他自怜，可是1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承认，对，我的毛病我的问题就是自怜。先知以利亚一样，在刚强性烈如火的人，灵则不弯的以利亚，你都会崩溃。当你自怜的时候，神丢了一句话：“以利亚，以色列中我留下7000个人，跟你一样。”我想这句话有莫大的安慰和勉励的力量，但也是一个不太留情的提醒。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不知不觉进入自怜状态下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神留下一些忠心的渔民。所谓的7000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志很有把握，或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很有把握。真正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是我们信的对象是可信，而不是对自己。但是我们人有时候是很难平衡的，很难平衡，就是说有时候对神有心，有信心讲到最后几乎像心理学上自我催眠一样，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一点点怎么样，我就没有信心了啊，我也很有信心。其实有时候这种信心就是一种怎么讲，自欺欺人的信心，真的信心，或者今天实在是强求意志的，就是我这个意志没问题了，我可以撑得过去。你越是对自己有这种信心的人，你越要小心一点，或者说越要学习谦卑。所以我说大卫这个人，他有各方面的条件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比不上的。大卫会写下哀歌交给诗班的班长咏唱在全国，表示说大卫在世，在他全国百姓面前从来没有掩饰他有软弱的时刻。那我们逞什么强啊？ 我们总觉得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绝对不能表现出软弱的样子，表现出怎么样都扛得住。你越是这样啊，那总有一天等到你，你要一定要被压垮到那种地步，你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邻里贫穷吗？大卫不是，虽然他交给领长的时候，他表示他做王的时候啊，他已经做王，在高高在上的时候，众人敬仰的时候，他写下哀歌，公布，比如我曾经有这种状况，他从来没有掩饰他邻里的真实的状态，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位永不改变的神身上。那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如果真的说我对神有信心，那你要知道神总是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按他的旨意而进行。那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就好像后面十三篇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时间上我们觉得不能忍耐， How long, O Lord, 还要多久，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有我们的计划。你对神有信心的话呢，你愿意让神按着他的旨意、按照他的计划、按他的时间表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这叫真信心。如果说我相信神会拯救我，现在马上就拯救我了，这不叫真信心。你有你的时间表，你要神现在立刻马上给你成就，其实这表示你没有信心。那如果今天没有马上成就呢，你会有信心马上动摇呢？我真的信心是相信神能够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表，我等候神，信靠神。我说不容易，在这里学习的属灵功课就是在于在人的无作为跟神的无所不能之间去取得平衡。所以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是从圣经的领悟去了解老子在讲无为，他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我的理解是当人无为，神无所不为。意思就是说，当我愿意把整个事情的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按他的心意而行的时候，而我不做过多的人为动作，神就能无所不为。当你人认为你还可以做什么，你也想做什么的时候，神就无为。你有本事你就知道，神就袖手旁观，等到你说我不行了，神啊求你帮助，那时候神就无所不为。但人有的时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硬得撑撑撑撑到最后不行了啊，才去呼求。那真正信心的伟人，历代的信心伟人，包括大卫，他们懂得在自己好像什么都有的时候，他仍然用哀歌的方式来表达，神啊除你以外我一无所有，除你以外一无可靠。这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所以呢，他在各种的情况下，他就好像很有信心，知道我的问题我自己不能解决，但神有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表他去解决。在100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德国的宣教士，在英国开孤儿院，叫做 Müller， George Müller， 我们叫做穆勒。他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在历史上记他读那个 George Müller 的传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孤儿院，他一共前前后办过很多孤儿院，他收养过的婴儿超过10000人，但不是一同一个时间10000人啊。其中有一个孤儿院在英国某个地方有几百个，那时候700-800个人吧。一大早起来7点钟，那个管家慌慌张张就跑来找他，穆勒先生，糟糕了，我们现在库存的牛奶没有了，面包没有，今天早饭就没有牛奶没有面包给孩子们吃了。那穆勒说，啊，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库存里面牛奶面包没有了，我已经祷告过了，我知道，上帝也知道，所以你还是叫小孩子起床 ，OK？ 按照日常的规矩起床排队进餐厅坐好。可是管家说，没牛奶了，没面包，坐在餐桌上啥都没有，照正常去做。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还是照规矩了，因为一百多个小孩要全部入场坐下来，也搞十几分钟了。刚刚入座的时候，管家又跑来了，莫老先生，门口两部牛奶车，说有一家公司不订了什么牛奶，结果后来他不订了，牛奶公司说哦，那订了货他不要了啊，这怎么办呢？给谁吗？哦，莫老先生不是开孤儿院，他肯定需要的，送去，就卡车就送来了。好，就卸牛奶了，开始卸牛奶。刚卸牛奶，管家又跑来了，还有三部面包车，也是有人订了货不要了，然后送来热腾腾的面包接货。所以孩子坐好，祷告完毕，每个人桌上就一杯牛奶几个面包。但是穆勒先生就一副我就知道，那管家是心急如焚，几百个孩子没牛奶没包怎么办怎么办。穆勒是好像一副啊、哦，我已经跟上帝报告过了，上帝知道，他有他的方式，他有办法送来。他当然不知道，事先也谁也不会想到说什么牛奶车子送来了，面包车子当时就送来了，七点钟就到大门口。这是有信心的人，他知道不是我的信心多大，我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单单依靠神。但好像神从来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这就是信心。不是他多么好的计划，人当然还该做你自己本分的事情，但是毕竟神在一切事上掌权。最后一个问题是比较难的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如果碰到一个险恶的环境，别人都在说谎，基督徒应该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不顾死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呢？还是我们也应该隐退江湖，洁身自保呢？是基督徒都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大声疾呼，像先知一样死都可以？还是应该我们要明哲保身呢？我的看法是没有定论，没有定论是不是没有属灵原则，但是没有简单答案，说基督徒都应该挺身而出，死都没有问题，做殉道者，或者基督徒都应该隐退江湖，明哲保身，等到时候过去再说。我想不一定每个人每个时刻都有同一个答案，我的意思是没有简单答案的意思在这里。但总结起来，我们都应该做的是，无论你要挺身而出或者暂时隐退江湖，你都是先经过祷告，安静等候神的引导。所以呢，你不是靠自己原来的主见做任何事情。有的人的个性是比较冲的哈，无论情况下我宁可死，不顾死我就出去了。有些人是因为个性如此，不是神要他这样做的。你得祷告清楚，神要你挺身而出还是要你暂时隐退。有些人本来就是比较退缩的哈，碰到这种人更退缩。所以有些时候是个性和决定他在做这个做那个，不见得是神要他这样做。那因此同一个人可能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去看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在亚哈的时代，也许别把好多个先知杀掉了嘛，剩下一百多个是被那个亚哈的管家暂时厄斐以东把他收起来了，藏起来了，否则都死掉了，时代很险恶。那以利亚是一开头就出来跟亚哈王对抗吗？没有，神要他对亚哈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不祷告，以色列跪三年六个月不下雨，我告诉你不下雨。然后呢，以利亚就跑到什么撒勒法的寡妇家里了，就隐居了三年六个月，先在基利西边几个月，然后到了撒勒法寡妇家里去。所以以利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隐退江湖，根本就找不到他了。三年六个月以后，亚华说，以利亚现在时候到了，出去你去见亚哈王，直接跟他挑战，叫他把所有的巴利的先知都带上加密山上去，那就出来了。所以以利亚本身有三年六个月是隐退的，后来是挺身而出的。他不是一开头就挺身而出的，但是他无论是隐退或者挺身而出，都是在耶和华神的指挥之下，说你先到基利西旁去，那是耶和华跟他说的，他就隐退了。是耶和华跟他说，你到北边，实际上是推罗西顿外邦人的地方，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去，而不是在以色列境内。神叫他去他就去了，所以他的隐退是耶和华要他隐退的。 当他出来到加密山上的时候，是耶和华说出去，所以他是听命行事的。否则以以利亚那种个性，他是临则不安的话，可能当场，可能当时就跟亚哈就火拼起来了。但是说隐退三年半六个月，三六个月就隐退，然后又出来就出来了。然后后来他求死，耶和华说你去告以利沙做你的门徒，然后就带着以利沙。大部分的情况下以利亚很少再出面，但偶尔几次他是出来讲话的。所以他进或者退是先知按照神的指示做事，不是以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习惯来做事的。所以因此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最最稳妥的应该做的就是安静等候祷告神，求神来引导该进该退。这个退跟进不是一生之久，可能这个时候我该退或这个时候我该进，看神的带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定变成一个简单的定论，就应该怎样就应该怎样，我觉得有时候忽略到神的引导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作为。所以我说碰到险恶的环境，你不一定一定是要挺身而出，但也不一定就是应该要隐退洁身自爱而已。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挺身而出，但也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暂时隐退，暂时等候神的时刻来到。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特别在险恶环境中，在困境在患难中，学习对神的信心，坚定仰望神，走过人生最黑暗的低潮。这就是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要向你承认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的可能，但是信靠顺服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我们深信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你的恩典慈爱也永不离开我们，所以你应许你要保守你的忠心的仆人，也求主保守我们一生行在你的路上。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光景，求主继续以恩典来扶持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有圣餐，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机会。